早晨，刚才呢Ken 呢都同大家来到去拜年啦。咁点解拜年大家都知道今日呢係我哋农历大年初一。咁所以呢我都再一次去紧代表教会来到去恭祝各位弟兄姊妹灵情迈进身心康健主恩常有。有一日主学老师向一班的初中学生来到讲解创世纪第三章。讲完之后老师问有哪一个同学知道为什么上帝说吃了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后人就会死呢？有一个学生他很快就举起手来，他说老师我知道，因为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有农药咯，所以佢食咗咪死咯。创世纪第三章系最重要嘅一章圣经之一。佢精确地解释咗人类问题嘅根源。提供点解今日世界咁多仇恨、战争、暴乱、道德败坏嘅原因。呢章圣经又清楚地话俾我哋知，上帝系十分乐意与人复和，重建人与人嘅关系。因此，上帝差派佢嘅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间嚟，系为咗要拯救你同我。现在，请大家再翻开呢个嘅创世纪第三章。呢章嘅背景系上帝完成创造天地万物及人类之后，有一日亚当的妻子夏娃在伊甸园中散步，忽然间蛇亦即是魔鬼出现在他的面前。让我们听下蛇对夏娃讲些什么说话呢？第一节，耶和华上帝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里所有树上的果子么？没错，上帝确实未曾这样讲过。请大家看看这个的银幕，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的十六至到十七节。上帝只是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魔鬼不是完全改变上帝的说话，只改变了一部分。他问夏娃，上帝真是这样讲的？上帝的话魔鬼已经知道，本来呢是不需要问的。他之所以故意这样问，是要分散夏娃那个的注意力。从前夏娃呢只注意园中的一棵树，就是分别善恶树。现在魔鬼令到夏娃呢注意其他所有的树。夏娃果然被魔鬼分散了他的注意力，而令他有机可乘。在第二、第三节，圣经说，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听下夏娃回答魔鬼的话。上半节是正确的，下半节话是上帝曾说，却是有些不正确了。不正确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加上一句自己的说话，不可摸。上帝必须有这样讲过呢？还有一点，上帝说必定死，夏娃呢却说免得你们死。他将上帝的话轻轻的篡改了。必定死和这个免得死语气 上咧就大有轻重之分啦，嗬。啊，魔鬼见夏娃中计，于是佢再进一步去进攻。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啊，呢六个字大有意思喎。啊，如果魔鬼换转话，你们一定不死，夏娃必定会唔听从魔鬼嘅话啦，因为与上帝嘅话完全相反唔同嘅。啊，与上帝嘅说话完全相反唔同，就算系愚昧嘅信徒，亦唔会咁容易受到迷惑诱惑。最容易使信徒受到迷惑诱惑嘅，就系似是而非嘅说话，不一定死。啊，到底死呢？抑或唔死呢？嗬？啊，好难断定啊嘛。啊，夏娃听咗呢句说话，似是而非嘅说话，难免呢会动摇嘅。啊，魔鬼先讲咗不一定死呢句话，打动咗夏娃嘅心，然后第五节嘅说话先至会呢发挥嗰个效力。第五节讲乜嘢？第五节啊，魔鬼对夏娃话：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啊，冇咗不一定死呢句话，夏娃必定会话：哦，人都死了，即使一时眼睛明亮，能够好似上帝知道善恶，又有咩用呢？嗬？啊，如果冇不一定死呢句话，夏娃就唔会咁容易受氹啦。啊，正如呢个启示录啊十二章九节所形容，魔鬼是迷惑普天下的。啊，魔鬼真系厉害嗬，循序渐进地诱惑呢个嘅夏娃，攻破佢每一道嘅防线，令佢怀疑上帝嘅说话，唔相信自己一定死。仲有夏娃更进一步怀疑上帝，上帝系唔系真系对我好呢？嗬，佢唔准我食分别善恶树嘅果子，原来系唔想我眼睛明亮，好似佢一样能知道善恶。得到超然的知识和领悟力，变得跟上帝一样，哇，哪个不想？你和我都想了。亚当、夏娃和魔鬼的堕落，都是由于他们要与至上者同等。人类堕落最基本的原因就是骄傲。跟着第六节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好多解经家将呢节嘅经文同约翰一书二章六节请大家睇个银幕串连咗一齐。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夏娃受的试探的性质，果子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就是肉体和眼目的情欲，能使人有智慧，就是今生的骄傲。我们常犯的罪恶都可以归纳这三大类里面。人犯罪最大的问题是源于人受到一个试探，这个试探驱使人要作出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人选择以自己为中心，抑或要选择以上帝为中心呢？换句话说，当时夏娃和亚当可以选择以自己利益为优先，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或者可以选择以上帝的说话为优先，不吃那棵树的果子。最后 他们都是选择了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犯了极大的罪，以致引来不能够弥补的失败。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提醒我们，所以你们应当先寻求神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这一切都将加给你们了。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就能够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亚当和夏娃他听从魔鬼，以为吃了禁果就会变得和上帝一样，谁不知他们的行为却带来审判，他们受到上帝的惩罚，包括女人将受怀胎生产之苦，而男人将汗流浃背才得糊口，地亦都受到咒诅，要长出荆棘蒺藜，疾病死亡亦都随之而至。这个后果一直延伸到今日。当人类犯罪之后，有四个后果发生在人类的身上，有四方面的关系破裂。第一，就是与上帝关系破裂；第二，就是与自己关系破裂；第三，与别人关系破裂；第四，与大自然关系破裂。让我解释一下。第一，与上帝关系破裂。当人犯罪后，人的眼睛明亮了，发现自己原来是赤裸裸的出现，显示人因犯了罪，自己就有改变。有什么改变呢？明显是对道德行为的看法跟上帝的看法不同了。人对事物的看法再不是以上帝的看法为中心，而是以自己为中心。例如在人犯罪之前，人本来就是赤身露体，是光明正大的，有什么羞耻呢？但是犯罪之后已经有不同的看法了。上帝从来没有说赤身露体是羞耻的，现在人却看赤身露体为羞耻。人犯了罪就与上帝关系破裂，而且呢好想逃避上帝。第二，与自己关系破裂。当人犯了罪，人的内心就有变化，人开始自己欺骗自己。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他们用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遮掩自己的身体，他们亦都躲藏在这个树林遮掩自己，不被上帝见到自己。人就开始遮掩自己的问题，常常自欺，内里面生命和外面的行为行动常常不一致，假冒为善。第三，与别人的关系破裂。当人犯了罪，亚当和夏娃开始互相来到去推卸责任。在亚当和夏娃的推辞当中，亚当对上帝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而夏娃又怎么说呢？夏娃说，那蛇引诱我，那我就吃了。亚当和夏娃不单止推卸自己那个的罪，而且更加将那个的责任推到去对方的身上。原来我们会用藉口来到去遮掩我们的过失，我们的过错，将责任推卸在别人的身上，甚至埋怨上帝，你给个老婆我的嘛，是你做那条蛇的嘛。自己做错事，做事表现差的时候，就赖自己的遗传，因此 DNA 不好啦，赖父母不懂教导我们啦，由小到大都没有爸爸妈妈教的，赖朋辈压力，所识的朋友都是给我们很大压力，又赖社会风气，今天的社会风气是这样的，人人都这样做的啦。 因着罪的缘故，人与人关系破裂，人类开始产生一种罪性，一个自我中心或者自我利己的心态出现了。还有一个的关系破裂，就是第四，与大自然关系破裂。在人犯罪之前，上帝赋予人有管理大自然的权柄和责任。上帝本来将大自然的粮食赐给人，但当人犯了罪之后，人要汗流浃背才得糊口。因着罪恶，人和大自然产生不和谐，大自然再不顺服人类了，是吗？甚至有时大自然反而控制人类添。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相信你都会有。近年的风暴水灾是不是比以前更加的严重，更加的频繁呢？为什么会这样呢？空气污染和温室效应等问题正好反映出人和大自然不能够和谐共处。圣经整个信息就是，今日全世界不论个人或者整体之所以陷入悲剧或者悲惨、邪恶、死亡的境况，都是源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悖逆上帝，拒绝依照上帝的旨意而活，独自将个人的意愿凌驾于上帝圣洁律法之上。人的祸患是由自己、由罪引起的，是因为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出了差错，没有和上帝按照祂的意思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环顾我们这个地球，我们的世界，我们拥有很丰富的知识文化，有很大的智慧，科技日新月异，但是为什么世界还是立立乱的？战火延绵，道德败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以为可以活出一个比上帝所指示更好的生命。人类的悲剧在于不肯顺服，对历史视若无睹。创世纪第三章的悲剧今日是继续依然上演紧。谁能够纠正人类和世界的错误呢？亚当、夏娃极其愚昧，设法躲避上帝，但是上帝仍然去到他们的中间，向亚当呼唤，发出上帝对人类的第一个问题：你在哪里？你估上帝是不是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呢？当然不是了，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他问亚当：你在哪里？是要亚当反省一下，想下发生了什么事，要他想下为什么要躲避上帝呢？当我们发现事情不对劲的时候，一听到上帝的声音，直觉的反应就是逃之夭夭，是吗？人在悲苦和困难当中，不但没有转向上帝，反而呢掉头就走了。人类以自己的意念取代上帝的意念，对审判的警告呢视若无睹，掩耳不听。这个实在是人类最惨的悲剧，是人最需要上帝最悲苦和羞耻的时刻的时候，人竟然呢逃避上帝，逃避那位唯一能够帮助他们的上帝。不过虽然我们尝试躲避上帝，但是上帝仍然到我们的中间，上帝向我们呼唤，作出这个呼召，归家吧，到我这里来，我能够使你得享安息。上帝仍然 怜悯我们每一个人，慈爱寻找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上帝是爱，他爱我们，他顾念我们。基督教与其他宗教最大的分别，就是上帝主动来到人世间寻找人。其他的宗教却是人去寻找他们以为能够打救他们的神。大家有没有想过，人找神或者会找错的，但是上帝找人就包保无错。在人类堕落之后，上帝要介入魔鬼引起的争战当中，上帝宣告救恩的应许，蛇的头将会被打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讲出了上帝为人预备那个的救恩。请大家看这个银幕。第十五节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一节圣经是上帝给予人类的第一个应许，总括了福音的内容。魔鬼要伤害女人的后裔，即是耶稣那个的脚跟，耶稣要受到伤害，但是耶稣他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钉死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的时候，其实他正正打伤了魔鬼的头，打破了魔鬼的势力，令到魔鬼不能够继续钳制人。耶稣在被钉死十字架之后的第三日他复活，证实他有能力胜过这个的罪恶，胜过这个的死亡，将所有相信耶稣的人都能够从罪恶的捆绑、死亡的枷锁释放出来，得到拯救。请大家一起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回味一下，回想一下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是怎样来到去得救的。请大家一起读，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的，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人类第一个的应许。我们在日常生活有时会感到无助伤痛，受到罪恶权势的控制。不过请各位相信，耶稣已经打伤了魔鬼的头，我们可以靠耶稣得胜，找着上帝的应许，充满盼望，充满信心，因为上帝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创世纪第三章的信息将整本圣经作了一个的归纳，就是虽然上帝是个全能的上帝，他有绝对无穷尽无限的能力，但是他并不是高高在上，与人远距离接触，上帝是一个临近乐意与人亲近的上帝，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监察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我们所作的每一件事上帝都看得见，都知得到，他能够识透人最深处那个的思想，我们一生中都会面临一个的时刻，听到一个声音，就是上帝对我们对人类发出第一个问题，上帝今天在这个时刻对你说，亚当你在哪里？夏娃你在哪里？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对我们说，他赐给我们灵魂，是他将这个气息吹入我们的躯壳里面，他会逐个逐个来到去呼唤你和我的名字，问我们，你怎样使用我赐给你的生命？ 我俾你伟大嘅素质，各种嘅潜质，各种嘅才干，你现在走咗去边啊？你做咗啲乜嘢？我放喺你里边嘅灵魂，到底今日嘅状况系点呢？今日上帝已经为你为我啊，差派咗佢嘅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间嚟，用自己嘅性命为赎价，拯救你，拯救我，赦免你，赦免我嘅罪。上帝应许你话相信接受耶稣为你个人嘅救主，你就可以得享呢个永远嘅生命，得享永远嘅平安，得享永远同上帝嘅同在。你愿意喺我哋中国人大年初一就接纳呢个嘅喜讯啊，去相信耶稣基督为你个人嘅救主吗？呢个系我哋中国人嘅新年嘅新开始，可能亦都系成为你人生生命嘅新嘅一页。你愿意相信耶稣吗？正值今日是大年初一，我愿意将我喜爱的经文之一送给在座你们每一位，和大家拜年。大家请看这个约伯记第22章21节说，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要临到你。但愿大年初一新春的开始，也都成为你人生生命新的开始。我们低头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就是那位创造